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陈野求的可怜样子和瑞宣的热诚服侍钱老人，都使他动了一点心。他本来看不起他们，现在他想和他们商议商议钱家的事儿，像好朋友似的坐在一块商议。瑞宣本来就没心去计较金三爷曾经冷淡过他，在看见金三爷怎样收拾了冠晓荷以后，他觉得这个老人是也值得钦佩的。在危患中，他看出来只有行动能够自救和救人，说不定金三爷一伸拳头就许把冠晓荷下了回去而改邪归正。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头呢，也许北平就不会那么像死狗似的一声不出的受敌人的踢打。他认识了拳头的伟大与光荣，不管金三爷有没有认识，有没有爱国的心，反正那对拳头是金三爷的头上发出圣洁的光。他自己呢，只有一对手而没有拳头。他有知识，认识英文，而且很爱国，可是在城亡了的时候，他像藏在洞里的一条老鼠，他的自残使他钦佩了金三爷。
都坐下。
金三爷下了命令，他已经十分疲惫，白眼珠子横着几条细的血道，可是他还强打精神要把事儿全盘的讨论一过。他觉得自个儿非常的重要，有主意有办法，因为他战胜了冠晓荷。又点上烟，吧唧了两口，话和烟一齐放出来。
第一件啊，明天怎么埋亲家太太？
野求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泪，眼珠定住，泪道在鼻子两侧挂着。他对金三爷的红鼻子发愣，听得金三爷的话，他低下头去。即使三爷没有看他，他也觉得有一对眼睛盯在了他的头上。瑞宣也没话可说，他们仿佛是用沉默哀恳看着金三爷在发发善心。金三爷咧了咧嘴，无可如何的一笑。
我看呐，事情还得求李四爷给办。钱，
他的眼真的盯在野球的头上，野球的头低得更深了，下巴几乎碰到了锁子骨上面。
钱，哎，还是我出吧。
野球大口的咽着唾沫，有点响声了。谁叫三爷您？瑞宣停顿住，觉得在国破家亡的时候，普通的彼此敷衍的话是不应当多说的。
第二件，埋了亲家太太以后又该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把姑娘接回娘家去，可是那么一来，谁照应亲家呀？要是叫他在这儿伺候着公公，谁养活他们呀？
野球抬了抬头，想建议他的全家搬来，可是紧跟着便又低下头去，不敢把心意说出来。他晓得自己的经济能力是担负不起两个人的一日三餐的，况且结账的调养还特别要多花钱。瑞宣心里很乱，假若事情发生在平日，他想他一定会有办法，可是事情既发生在现在，即使他有妥当的办法，谁能保险整个的北平不在明天变了样子？谁敢保证明天钱先生不再被捕呢？谁知道冠晓荷要怎样报复呢？ 谁敢说金三爷甚至连他自己不遇到凶险呢？在屠户刀下的朱阳还能提出自个儿的办法吗？他干咳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。他知道自己的话是幼稚，最没力量，可是不能不说。即使是个半死的人，说一句话总还足以表示他有点活气儿。三伯伯，我看少奶奶得在这儿伺候着钱伯伯，我和我的内人会帮他的忙。至于他们恭喜二人的生活费用，只好要咱们大伙凑一下。我这些话都不是长远的办法，而只是得过且过，混过今天再说明天。谁敢说明天咱们自个儿不被日本人拿去啊？野球长叹了一口气，金三爷把大手放在光头上用力地擦了几下子，他要发怒。他以为凭自己的武功和胆气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绝对不会受欺负的。这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，像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地被黄鼠狼叼住，那么尖锐、痛苦和绝望。野球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，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得惨绿了。瑞轩像被针刺了似的猛地站起来，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地竖起，他忘了自个儿的武功和胆气，而觉得像有一把尖刀刺入了他的心。三个人前后脚跑进里屋，钱老人由横躺着改为脸朝下趴着了，两臂左右的伸开，双手用力地抓着床单子，指甲差不多抠进了布中，他似乎还睡着呢，可是他嘴中还是发着被床单子阻住的不甚清楚的声音。瑞轩细听了听才明白，
打，打，我没得说，没有，打吧。
野球的身上颤抖起来，金三爷把头转向了外，不忍再看，咬了咬牙，他低头地说：“
好吧，齐大爷，先把亲家治好了，再说别的吧。”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